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万象更新、众生送施恩、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万象更新，众生送施恩。中国传统新年是华夏儿女合家团聚辞旧迎新，表达对天地的敬畏、感恩和沉静的最隆重节日。在2018年新年来临之际，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民众，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新学员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好。
他们中有刚刚得法几天或几年的新学员，湖北一位大法新学员在贺词中对师父说，找不到任何语言来表达我怎么感谢您，活着我就要告诉人们，曾经得晚期的癌症患者好了，因为练法轮功我好了。山东钢铁集团的一位新学员说，人世间有太多的苦，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弟子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弟子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美妙。
山东有位刚得法修炼的医生见习生说，在慈悲师尊的点悟和保护下，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在这里我看到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文化高低的人在一起学法，他们是那么的平静、祥和、善良，这是人间的净土啊。我通过学法，通过和这些好人的接触，也感觉变化很大。
法轮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更好的人，浅显的语言、深奥的道理打动了中国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有缘之士，其中不乏海陆空军人、公检法司、党政部门、政法、武警部队、保卫部队、军队院校、公务员等等。在2018年传统新年到来之际，他们感恩李洪志师父，恭祝师父新年好。
山西大同国防军工系统大法弟子说，师尊佛恩浩荡，为众生操尽了心，师父辛苦了，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们对您的祝福和思念，弟子要倍加珍惜师尊为我们大法弟子及众生延续来的时间，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精进修好自己，互相配合好，利用各自的条件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
海军某研究所技术人员在贺词中说，尊敬的李大师您好，在这万家团圆的美好时刻，我们携全家老小给您拜年了， 我们衷心祝愿您及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得救的生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李大师对我们的救度大恩。
大陆大法弟子18年来不懈的讲真相，使亲朋好友和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法轮大法好，许多人因此得了福报。新年到，他们从心里感谢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辽宁一位普通人说，我虽不修炼，可我很相信大法，相信您说的话，我也在按您说的做，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明白大法真相。
一位河北市民说，大陆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自费做资料发资料说真话，我们很多不修炼的人都是提心吊胆，很多人不敢看资料，怕坏人告发，怕挨邪党整。相比之下，大法弟子真是了不起，真是伟大。真相资料教我们如何做人，告诉我们法轮大法是上天的梯子。我感谢大法弟子，更感恩大法师父。
北京海淀大法弟子家属祝李老师新年快乐，感谢法轮大法拯救我们全家。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2月1日是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日，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索菲亚等五个城市举办讲真相活动，将中共政权仍在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告诉民众。数百民众了解真相后，在要求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的征签表上签名。在索菲亚大学设置征签台，两个小时内有70位民众在要求停止迫害、支持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了解真相的女士说，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在她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月28日在加布罗沃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健康展，有50位民众学练了法轮功功法，他们感受到了身体内有很强的能量通过，获益良多。
2月5日，因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胡丁赫社区和斯德哥尔摩东部高中校长的邀请，由瑞典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斯德哥尔摩东部高中拉开了帷幕。胡丁赫社区文化教育部主席梅碧科女士参加了开幕式，并为画展致开幕词，祝画展成功。她与东部高中校长斯蒂芬先生一起为画展剪彩。梅碧科建议大家都应该来看看这个以法轮大法为主题的画展。在了解当今中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无辜遭受迫害的同时，也感受一下中国悠久历史及古老灿烂的传统文化。校长斯蒂芬与在场的众多学生们就这些艺术品和绘画作品展开热烈讨论，并感动得落泪。他表示要将这个画展推荐给首都其他学校的师生，让更多的人都来参观。
2月3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应邀在伊马特拉当地展销会上交工，许多人前来了解法轮功，并表示对法轮大法感兴趣，有的现场学功。当天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先介绍功法及法轮功的背景资料，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的迫害。许多人表示他们之前并不知道这场迫害，迫害的惨烈难以想象，这些消息使他们开始思考。当学员进一步跟他们讲解后，大家渐渐明白了真相。
为期三天的哥本哈根健康博览会从2月2日至2月4日在 Brøndby Hallen 体育馆举行，丹麦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该博览会，遇到很多和法轮大法有缘的人，他们中有的当场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有的急切地买书想明白修炼的奥妙，还有的人听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立即在真签表上签名呼吁制止罪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山东省沂水县沙沟镇鱼沟村法轮功学员王文忠遭非法判刑七年半，于2018年1月12日被山东省监狱迫害致死，年仅44岁。当天上午11点，监狱给王文忠的姐姐打来电话，要求家人速去。王文忠的姐姐姐夫找车急匆匆地赶到济南监狱医院，在太平间见到王文忠的遗体，看到原本身高1米7、体重170至180斤的兄弟瘦得皮包骨头，蜷缩成一团，瘦得肚皮贴着脊梁骨。王文忠于2011年11月6日被潍坊市奎文区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判刑。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40岁的法轮功学员黄敬贤2017年6月26日再次被绑架到惠东县看守所迫害，同年8月26日被惠东县国保610办公室迫害致死，遗体至今被冻在殡仪馆内。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林业局法轮功学员色桂荣女士两次被非法判刑共八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2017年5月20日出狱，回家半年于2018年1月23日晚含冤离世，年仅58岁。
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高俊2017年7月5日晚在七岭子家中被辽阳公安局警察跟踪绑架构陷，遭受三次非法庭审，于2018年1月21日被非法判九年，目前已上诉。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张永宝被冤判六年，处罚金3万元。
湖北襄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毅被中共法院偷偷判刑八年。张毅从2017年2月7日遭绑架，被误判并被投进监狱。中共公检法人员连装样子的法律程序都没有走，整个过程黑箱操作。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在2018年传统新年来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瑞典、挪威、克罗地亚、奥地利、瑞士、波兰、芬兰、新西兰、爱尔兰、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28个国家、多个城市和各州县的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新年好，感恩师父的浩荡佛恩。
1月27日，美国纽约逾500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法拉盛，怀着无比感恩的心给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感激师尊的救度之恩。法轮功学员表演了合唱、舞蹈、腰鼓表演以及钢琴、小提琴、琵琶演奏等，表达在新的一年里修炼上要更加勇猛精进，更努力地传播真相，让更多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十多名天真可爱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也带来歌曲《小小弟子学大法》，多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受益与升华的经历。能讲流利中文来自秘鲁的学员恩布瑞表示，自己从小追求真法真道，对基督教、佛教和道家均有所涉猎，但当一位瑜伽师向他介绍转法轮和法轮大法交功录像后，他一尝试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正法大道，修炼后他戒掉了不好的生活习惯，整个人脱胎换骨。
2月10日中午，在加拿大温哥华繁华的市中心，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给师父李洪志先生拜年，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并在中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向市民传递法轮大法福音。
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的 King's Domain 公园拍下合影，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这些学员中 有从一个多小时车程外的另一个城市赶来的语言病理学家及丈夫和两个幼子，有经过两年的思考后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的意大利裔女教师，还有得法三年并引导一家人走上修炼路的越南裔青年室内设计师，他们都藉此机会遥寄对师尊的感恩。意大利裔学员约瑟芬于2014年走入法轮功，他说，我知道很多人因为健康原因而走入大法，但我不是，当时我很健康，我修炼大法是因为意识到这是真正的正法大道，真善人是普世价值，选择修炼法轮功是正确的，为了自己能返本归真。师父，我从心底感谢您给我修炼的机会，我要按照大法的指引走下去。
台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假日午后齐聚在台东海滨公园，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弟子们表示，新年要更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学员接着在海滨公园集体练功，展示功法的祥和美好。部分学员并抓紧机会向游客讲真相，介绍功法，揭露中共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七律师依法阻抗天津法院非法开庭。2018年2月7日9时许，四名法轮功学员吴殿中、李明军、王连荣和耿东被天津市西青区法院非法开庭。他们是2016年12月7日被非法抓捕的陈海、黄汉中、熊冬梅、郭海月、季来松、梁小军和吕方之七名律师依法指证公诉人违法，法庭程序违法，法庭不得不再三休庭，下午不再开庭。第一，指证开庭前后的诸多程序违法，旁听者小声赞叹，这才是真正的律师。2月7日9点非法开庭审理，几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进入现场旁听，发现在旁听席后面已经坐满两排，约20至30人等待旁听的人员，看起来像是政府的工作人员。9点10分吴殿中、李明军、王连荣和耿东四位法轮功学员戴着手铐脚镣被带到现场，此时陈海律师举手，审判长问陈律师有什么事，陈律师语句铿锵有力，请把被告人的戒具摘掉，这是法庭。法警为四人摘掉了戒具。法庭上公诉人询问案情时就像审讯一般，且纠缠没完，恐吓误导当事法轮功学员，尤其是对一女学员询问期间，陈海、季来松律师双双举手提醒他在被误导，这位学员当时就哭了，在被公诉人纠缠时就不再配合他们。被审讯室的质证过程中，公诉人诽谤法轮功，一位男学员当庭反驳，季来松律师也依据法律反驳，被首先质证的两法轮功学员均不认罪。黄汉中律师在法庭上指出，今天的开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首先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开庭前三日向被告人送达传票，另外此案公诉人开庭前五日进行了更换，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申请公诉人回避，法官予以驳回，律师据理力争。被安排旁听的人员小声赞叹说，这律师真厉害呀，那话说的跟真一样，正扎他们呢，这才是真正的律师呀。将近11点法庭宣布休庭，庭内人员与律师沟通，律师表示庭审本身我们非常尊重法庭，为什么要提出回避，因为你不尊重我们律师，提出回避是维护法律尊严。法庭半小时后宣布继续开庭，宣布上午庭审结束， 此后下午也未继续开庭。中午时分，家属在法庭看到法官手扶着桌子，恳求城隍两位律师说，你们就把这个程序糊弄过去就完了，你们为什么这么没完没了呢？询问完就过年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是难受啊。陈海律师说，正常程序不按法的要求做没门。黄汉忠律师随后跟了一句，对，下午见。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女儿过来见了律师，一改之前抱怨不解的状态，首先给陈海律师深鞠一躬，双手合十，然后又对黄汉忠律师深鞠一躬，双手合十。这让这位学员的姐姐的眼泪夺眶而出，为孩子的转变而感动，也为律师的正义感言而感动。第二，庭外旁听室的正邪大战。非法庭审刚刚结束，旁听室内的一场正邪大战拉开序幕。有几位法轮功学员来参加旁听，被政法委任性人员安排在刑武庭隔壁，说是可以看同步转播。庭内旁听的大多是提前安排好的政法委和公检法人员。非法庭审结束后，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押至中午一点半左右。当时法警很多，法官、书记员也在场。学员们正念很强，坦然面对。学员问法警，口口声声说公开审理，反而扣押我们，算什么公开庭审？法院方工作人员赶紧说，我们可没扣押，我们可没不让听。法轮功学员问，那为啥限制我们的自由？是软禁吗？他们赶紧说，没有。学员又问，那为什么让政法委的人在你们的地盘上瞎指挥，司法独立，你们的权利为何不抗争，反而让他们指挥？这是西青法院的耻辱，向监察委投诉他去。西青政法委的人当场安排，中午防范办主任来法院给各学员当地打电话接人，有学员自行离开，有学员被当地人员接走。
沈阳市沈北新区12名身陷囹圄的法轮功学员。中国的传统新年也叫过大年，是亲人团圆、阖家欢聚的重要节日。然而，由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造成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骨肉分离，是蒙冤受难的法轮功学员多少个节日无法和家人团圆。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目前有12位身陷冤狱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按被绑架时间顺序，王素梅、王永利、任秀琴、罗国龙、李彦才、梁志群、连晶、蔡少杰、杜红军，外地法轮功学员在沈北新区被绑架的孙振玉，外地法轮功学员在沈北新区被绑架的杨艳杰，外地法轮功学员在沈北新区被绑架的梁志宏。王素梅女士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被关押至今已9年之久。由于她不放弃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基本的权利，不放弃对伟大佛法真善忍的信仰，经常被监狱剥夺家属接见的权利，王素梅始终百折不挠，坚持练功。据悉，王素梅在女监练功出现过神奇的事，练进功练着练着就能盘着腿在床上转圈，床单上都不打折，很多服刑人员见证过，也有警察见证过。王永利，男，于2014年被冤判四年，送入吉林省监狱。在监狱很长一段时间内，王永利每天被监狱指使的五六个包家看着坐小板凳，王永利始终坚定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任秀琴女士2016年1月5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八监区，2016年3月份监狱才让家属见人，见到被迫害消瘦的妻子，任秀琴的丈夫禁不住泪流满面。每个接见日，父女俩都早早的去见人。任秀琴的丈夫常说，我们家二琴，任秀琴的小名，是好人，我能不惦念他吗？我就等他回来。任秀琴将于2018年3月12日冤狱期满。
年关将至，221名法轮功学员 被突击判刑入狱。自古以来，中国民俗中，年三十的除夕夜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然而，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每当年关将至过大年的时候，一部分法轮功学员便被强制判刑、非法关押。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从元旦前的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8日，又有22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其中2017年12月判刑140人，2018年1月份判刑69人，2月份判刑12人。
新年期间神韵晚会大陆观众收看方法。每年中国新年期间，针对中国大陆观众，新唐人电视台都会在网络上播出最新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神韵晚会，大陆版只限于中国大陆地区收看。晚会播出网址 http://www.ntdtv.com/newyear。 如果有变动，请在新年期间在动态网或新唐人网站上查找相关播出通知。一般在北京时间新年的除夕夜、正月初一、正月初二播出，也许正月十五元宵节也会播出。晚会一般会持续三个小时左右。大陆观众请通过翻墙软件自由门或无界浏览观看，还可通过卫星天线接收、脉搏电视软件、新唐人安卓版、无界一点通等方式观看。详情请见明慧网全文。
严正声明，本周22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民众感谢大法师父的恩德。大陆大法弟子18年来不懈地讲真相，使亲朋好友和越来越多的民众知道了法轮大法好，许多人因此得了福报。明真相的大陆民众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山东烟台招远一大法弟子家属在新年贺词中写道，在中共邪党和江魔头迫害法轮大法的18年中，我对法轮大法的态度经历了又开始的反对、不理解、害怕、担心到现在的全力支持这么一个心路历程。我从我妻子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对大法有了真正的认识，法轮大法能把人变成一个真正的好人，我真的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最好最正的法，大法师父最伟大。
河北省邯郸市一村民写道，我们生在无神论国家里，不知道啥是修炼，法轮大法从无神论国家传出，展现了超常的能力，出现了很多惊人的奇迹，神佛也在我们不修炼的人身边，无神论是假话，我们被骗了。
山东烟台招远一税务工作人员说，单位有练法轮功的，我们村也有练的，他们都是好人，他们素质高、平和、善良，不欺骗人，还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他太坏了。我周围很多人都知道共产党不行了，我已经三退了，我支持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教导出这么多好弟子，告诉我们真相，使我们有个好的未来。
辽宁省黑山县一大法弟子的儿媳表示，我有幸嫁到大法弟子家庭中，我才真正了解法轮功，才知道法轮大法真相，才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三年来，我每次买回水果都首先给法轮功师傅敬上，上市的各种各样的水果我一样不少的全买，都让李大师先享用，因李大师是来救人的，我感谢李大师对我的慈悲保护。几年来，我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健康，我很幸福，我给李大师拜年，祝李大师新年快乐。
赶大集，河北唐山来稿。近来在集上经常遇到一些感人的事，写出来与您分享。一天，法轮功学员在集市上给一位卖鱼的男摊主讲真相，讲完后送他一副对联，没想到他接过对联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这人是个大嗓门，他这一声周围多少米以外的人全都听到了，同修为他高兴，他得救了。路边一位司机看到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急忙从车上下来追着法轮功学员要真相资料。他车上的人一看他去追学员，也跟着下车去追。法轮功学员给他们每人一份，司机和他的亲友边接边说：谢谢谢谢。有一天我和同修又去赶集，刚一到集市，最先看到的是一个水果摊，摊主是位女士，我们就给她讲法轮功真相。讲完她特别感慨说：现在这社会，我就相信练法轮功的人，你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值得信任。接着说：正好我有点急事得去办，找不到人帮忙，你们帮我看一下水果摊行不？原来他是明白真相的，我们高兴地说：你放心办事去吧，我们一定给你看好。另一个集市上遇到一位孙先生，他说练法轮功的人忠诚老实，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错？没错，我永远支持你们，做你们最有力的支持者。有时我们刚一到集上，就有明白真相的人向我们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有新的真相资料吗？还没等我们打开包，他自己就急着伸手到我们的包里去拿。在集上遇到一位韩先生，他说江泽民太坏了，他一点好事没干，只知道搞贪污腐败流氓卖国，迫害法轮功罪大恶极，早就该把他千刀万剐了。最近这两个月送年画时，人们不断地说：谢谢谢谢，太漂亮了。劝人三退时，有的就说：我们跟你们一样不喜欢这个共产党，他太腐败了，把老百姓的血汗钱都给贪污去了，对贪官处理得太轻了，应该让他们都……说了些解气的话。我们会送给他们九瓶共产党，让他们更进一步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利用赶集讲真相好处多，来赶集的人多，每个集上遇到的人不相同，听真相的人就多。如果绕着周围的乡镇走，几乎天天都有集，所以我们每天都去赶集。
人心与因果。山东诸城民众讲述自己的故事，恭祝李大师过年好。山东诸城来稿。2018年新年到来，众多支持法轮大法从而得福报的诸城人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以下为部分诸城民众讲述自己的经历。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晚期病症消失，师父的救命之恩永远难忘。2017年的春天，医生说我的病已到晚期，万念俱灰时，我相信法轮功学员的话，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我的病症状消失。到了秋天，经医生检查后说已经彻底好了，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问候师父过年好，祝师父新年快乐。
二、80多岁的老妇恭祝师父新年快乐。我是诸城顺芒街道人。2005年我因肠肚做了大手术，当时病状严重，医生劝我说活一天算一天吧，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我万念俱灰时，有人教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并一再说心诚则灵。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健康的身体让无数同龄人羡慕，我也告诉他们敬念法轮大法好。
三、一善念治愈陈年宿疾。我是近70岁的人了，从小就有气管炎病，一犯病就喘不上气来，由于气喘导致胸椎变形。十多年前我看见法轮功的真相刊物，越来越爱看，我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因为我的这一善念，我常年的疾病到现在十多年了，再没有犯过。
四、煤气中毒无生命迹象，大法救我一命。我是山东诸城市昌城镇人， 今年58岁。四年前的冬天，阴天冷，生煤炉子取暖，晚上家人上夜班，我一人在家，半夜时发生煤气中毒。等第二天家人下班后回家，才发现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丈夫打电话给我娘家人，娘家人来后也没有办法，我姐姐坚持去医院，看医院的断定。就这样120车拉我去医院，途中我耳中听到120车越来越清晰，还没到医院我就清醒了，睁开了眼睛，大家看我活过来了都很高兴。在这之前，我经常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支持法轮大法，并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这次我亲身验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超长。新年来临，我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问候师父过年好。
1999至2017年，河北保定恶报警示录。自从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佛法的迫害，至2017年，18年来，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保定市的24个县市中就有23个县市曝光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遭恶报情况，有名有姓，有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能够实地查到的有339人。遭恶报最惨烈的是涞源县下北头乡东龙虎村人王大虎。由于受涞源县610头子魏红海、村书记王伟诱骗，让他给联合国写状告信，诬陷法轮大法创始人。信写好后，县610头子用加急快递送往联合国。2006年，王大虎被一辆重型汽车把头碾烂，身体碾断成两截，惨不忍睹。涞水县义安镇庄同村协党村干部张德荣打个喷嚏把自己的舌头咬断死亡，有的一人作恶殃及家中三四个人伤亡，还有的在自己家中被活活烧死，有的给中共恶人当眼线监视法轮功学员，然后通风报信，一双好眼突然失明等等意想不到的恶报，让人惊叹苍天有眼，恶报如影随形。保定遭恶报的人员按部门共分七类，各级610、综治办遭恶报的20人，殃及家人9人，各级书记48人，殃及家人24人，公检法司76人，殃及家人26人，各级政府干部39人，殃及家人17人，教育宣传10人，殃及家人3人，最基层的普通民众45人，殃及家人19人，原保定劳教所的犯人3人。根据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遭恶报的不同形式分为8类，死亡143人，其中包括有45人是殃及的家人，癌症、不治之症等重病73人，其中殃及家人25人，被调查、判刑、开除公职、降级等处分的有37人，其中殃及家人3人，恶报致伤残的39人，其中殃及家人14人。由于自己作恶导致一名或多名家人遭恶报，遭受精神折磨的有29人，招致财产损失的12人，失踪1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观念，让真我做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1日。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在红尘中迷失的太久，不断被维斯的物质演化出来的因素覆盖， 被后天形成的保护自己的经验、观念包裹，本性的一面反不出来，致使多年也没有实修，法一遍遍的学，却用自己知道的表面法理对照同修，修别人，不去实修自己，把做事当做了修炼，放不下尘世中的荣耀和虚华，放不下自己，因而摔得一跤又一跤的。几次摔跤后剜心透骨的反思，特别是写素江控告时，对自己十多年来所走过的修炼路做了彻底梳理反省，看清了自己的根本执着，知道生命的真我到底要什么，进而加强主意识，不让后天形成的观念左右自己，感觉修炼中有了很大的起色。下面把近来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营救同修中修去观念，真心救人。2015年，我们配合一起做讲真相项目的一位男同修突然被绑架，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都找不到人，邪恶还制造了许多假象，故意捣乱、搅和。一会儿传出该同修是什么重点，家门口被安装了摄像头，已被监控很长时间了，是市一级直接绑架的，是所谓的省市督办的大案要案，一时间弄得大家很紧张。一会儿常人亲戚又打听到人被关在某区看守所，是特警抓的，原因是偷抢。我们知道任何真修大法弟子都不可能与偷抢有什么瓜葛，但种种传言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我们借机与他亲属到看守所存衣服，结果证实是那个抢劫案是与被绑架同修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的事。八天后家属才确切知道了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市拘留所，说要被非法拘留15天，表面理由是素江。得到这一消息，家人和许多同修都像石头落地，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蹊跷的是，拘留期间不让家人见，聘请的律师也不让见，大家感觉还是不对劲，协调人就一再提醒大家发正念，别放松。我看到他家人，他的母亲修炼，父亲未修炼法轮功，不想触碰邪恶，怕惹恼了警察，说等15天就放人了等等，就极力地提醒家人还得去要人。15天到了去接人，被告知转刑拘了。这时我就有埋怨家属的心。从法上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讲真相救人才是化解任何磨难的万能钥匙。我陪律师和家人去看守所接同修，被告知法轮功的案子特殊不能见，必须得办案人同意才行。律师也被故意刁难，于是律师决定去驻检控告看守所，到区检察院控告看守所和公安分局。外面好多同修配合发正念，我与家属进到检察院控身接待室，与家属以聊天的形式讲真相，被律师制止。我又让同修的母亲给窗口检察官讲真相，他说他发正念。我一听就有些急，语气强硬地说，外面一车人发正念呢，你的责任是讲真相。结果这位母亲就不干了，出来后说了许多气话，还说得听检察官说，不然不礼貌等等。我就说同修的母亲是为怕心找借口等等，结果弄得气氛很不祥和。回到家我还在心里埋怨那位母亲，说救人救众生，不讲真相怎么救啊，不救人光奔事能走动吗？20多天了，天天跟着跑，处处碰壁，被邪恶牵着走，也没救了谁。我心里很憋屈，堵得慌。静下心来反思，救人的想法肯定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偏得他母亲讲呢？自己不也是以家属身份进去的吗？自己为什么不能开口讲，埋怨家属有怕心，自己就没有吗？如果真的没有，自己顾虑啥呢？说家属为掩盖怕心找借口，自己不也没敢堂堂正正的讲吗？更懊悔自己怎么就不能站在家属同修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同修着想呢？ 同修那么大岁数，因去北京正实法被迫害了好几次，又人生地不熟的来到本地，儿子被抓，还要顶住来自不修炼家人的埋怨指责，他压力多大啊！我作为同修一味的按着自己的观念想法强加于人，好像只有达到了自己认为的标准才符合法，多自大自我，这哪是师父要的啊？过程中把自己当练功人，修自己了吗？强加强迫别人不正是邪党文化的表现吗？对照法向内找，愧对师父，真是汗颜。二十多天我们整体都被带动奔着事去了，在同修被非法拘留阶段聘请律师，也存有通过律师见到同修尽快知道被绑架原因的目的，表面上是为整体着想，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骨子里也不是那么纯净。家属同修表现出急着想让亲人回家，自己内心深处不是也一样吗？过程中真是一心一意为救遇到的所有人吗？一追问，感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没动，心口不一，那不是假我在糊弄事吗？还有每天发正念使足了蛮力，累得够呛，感觉到哪里不对，也没找找到底差在哪儿。深挖自己，发现还是那个隐藏了很深的怕心作怪，其实是顺着观念设想，万一同修被邪恶威胁甚至酷刑扛不住，说出更多同修包括自己就。所以主动承担后半夜一个小时时间段的发正念，使出蛮力，还觉得自己是在无私的用正念帮助同修闯关。可那哪是正念呢？多大的私被掩盖了啊！这种心态下发出的正念怎么能解体邪恶呢？这一找真是惊出一身汗。我告诉自己必须改变。师父说，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选自《红吟心声》。不强加，不指责，不埋怨，还要切切实实把讲真相落到实处。于是我就决定以家属的名义给各部门写信，以慈悲纯净的心态启发他们的善心，让他们动善念。信写完已经是深夜了，打印出来，第二天诚心的与那位母亲同修道歉，大家做了短暂交流，又在车里给被绑架同修的父亲念信，征求他的意见，一是让他进一步明白真相，不埋怨儿子及其母亲，一是尊重老人家，不强加，因为是以其父母的名义写的。读信的同修读着读着就哭了，同修父亲也很认可这种方式，亲自给要见的人写信封。以后我们到哪个部门都带上真相信，能当场讲就讲，没时间或没适合时机讲的就把信留下，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进展了。过后同修说，信写得入情入理，太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是我们思想符合了法，基点摆正了，唯他的心纯净了，师父才给了我智慧，借我的手写出来的。法中智慧万万千，就看我们的心到不到位了。感谢师尊啊。再次配合营救同修中去观念。2017年6月初，我弟同修去南方孩子家探亲，贴不干胶被当地派出所国保大队绑架，并直接被刑事拘留。该同修是一片的协调人，能力很强，每天风风火火的，多年来做了许多工作，接触的人很多。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感到震惊。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保护好师父法相、大法书。大家去同修家把法相和大法书转移了，另有同修第一时间在明会上曝光邪恶，并通知大家发正念等。与他接触较多的同修此时有的就开始说该同修修炼中的种种不足了，说他强势，不让人说话，高高在上等等。经过交流，大家认识到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这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共同课题。发生迫害是我们整体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然有漏我们也会在师父的大法中修正，旧势力也不配干扰考验。大家意识到只有都真心的向内找自己，整体提高上来，才在法上，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 于是互相提醒，一定要加强主意识，最起码不能站在旧势力一边去找被迫害同修的不足，只有把眼光收回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才能解体邪恶，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修。否则带着对同修的观念，不能发出纯净的正念，还可能给同修空间场加不好的东西，那样反倒给了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可认识是认识，真正做到才能是修。24小时接力发正念，我是12点后的时间段，发正念时一会儿迷糊，一会儿又显现出被迫害同修向领导式的法理讲的一套套的，强势指挥人等等情景。后天形成的对他的观念都出来了，潜意识里好像有一种东西带动着，想叫我承认其中的因果关系。他太强势还意识不到，关到里面练练。我忽的已经，我意识到这不是旧势力给出的逻辑吗？旧势力也太坏了，观念形成的假我绝不要他。我立刻警觉向内找，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一条一条的对照找自己。一找还真是，总看别人的不足，看不到别人的闪光点，这是典型的妒忌心。自己不也是法理说的一套套的，在法中学到的法理与自己真实的做到，还存在相当大、相当多的差距。看到被迫害同修经常读法向理论学习，发正念导长，认为他主意识不强，总是盯着监督别人，自己学法入心了吗？对照同修也找到了自己的安逸心、儿女情、色欲心、想吃好的、注重穿戴等等人心。我认清了他，不要他，解体他。同修粘贴大法真相资料是在救人，是师父要的，没有错。这不可能成为迫害同修的理由。警察说写保证悔过就放人，被同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就凭同修对法坚如磐石的这一念，旧势力就不配迫害，就必须无条件的放人。我因而升起对难中同修的无限敬意，心里也亮堂了，在发正念感觉正念能直达同修的空间场中除恶了。在南北方同修的全力营救下，在当事同修的正念正行下，在家属和律师的不断配合要人中，更主要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在被非法关押的第30天闯出了魔窟。修炼中真是来不得半点敷衍糊弄啊。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的，把生活作为修炼的一部分，还是把修炼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修炼基点的大事，马虎不得，糊涂不得。在师父割肉流血为我们延续来的最后时刻里，如何摆正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与做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等等，真是太严肃了。恰巧那几天明慧网登出了变观念共同向内找病危中的同修三天过关这篇文章的语音版，听后更加意识到，无论是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还是营救被病业迫害的同修，都应该是无条件的找自己。同修被迫害一定有自己的因素，我们整体修去与法拧劲儿的东西，都做到不被观念操控，让唯他的真我做主，邪恶迫害就没有了根，迫害假象就得化掉，因为我们是一体。我还体会到解体迫害是我们共同要答的题，每个人主动修去一份，就会使被迫害同修的难减少一份，这道题就赢得了一分。同修回来了，可修心上还没完，好多同修因其正念闯出，都对他赞许有加，让我看到的是领导劲头更加十足的他。这又触动了我的人心，心情急急地提醒小组协调人，不能再让人心挡着，得为他好，得尽早安排与那位同修交流，指出他一直以来的不足，别再被旧势力钻空子。可是自己又不想面对他，想让其他同修与其谈，小组协调同修也没有想好让谁、什么时机与他交流。我也苦闷，问自己为什么同修的表现就能让我揪心呢？这件事中师父让我修什么呢？在学法前发正念中，师父忽然让我明白了，还是我有对那位同修的观念。 那些拜物在同修被非法关押30天的关键时刻被压下去了，并不是真正的修没了。在同修回到安全的大环境中，压下去的观念又死灰复燃了。观念又带着我去盯着同修了，这不就是给我表演的假象吗？根子上还是我没提高呀。即使同修有不足，师父也会安排让其认识到，还用得着我用人心着急，用人心安排什么吗？至此我豁然开朗，仿佛压着我心的大石头瞬间融化了。感恩师尊对弟子提高的良苦用心和慈悲点化。在家庭关系上转变观念，修自己。女儿小时候跟着我学法，会背红音里的许多诗词，还跟我去楼里发真相资料。高中时她还敢找政治老师澄清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真相。一直到高三每天与我们一起练一套功法，上大学后，课业和社会活动占据了她大量的时间，最后大法书不看了，功也不练了，甚至对劝三退也不理解了，离法越来越远。这让我心里很着急。女儿本科毕业后回家复习，准备考研究生。本想这个假期能让她重新看书学法，可与她谈起大法的事，她就摆手不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每天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一天也不与我们说几句话。丈夫也修炼，我俩一日三餐都很简单，随便。女儿一回来，做饭就不能太随便了，感觉时间紧了。女儿变了，爷爷奶奶让她去吃饭，她不愿去，对堂兄妹也不爱搭理，说耽误了她的事，给她送切好的水果挺高兴，瞬间就板起脸来告诉我把门带上，潜台词是出去，还经常用鄙夷的眼神和语气讽刺我穿着没品味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把我心拽得上来下去的。我只记得师父说的欠债要还，选自转法轮的法理，就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惹他，被动地强压自己的情绪。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转法轮。一次次的冲撞，一次次的不舒服，一次次的强忍，终于在他从眼睛缝里夹我时没忍住，把他狠狠地数落了一通，给他讲礼貌，讲孝道，讲做人，总之是讲了一堆人的理，最终谈话不欢而散，家里空气异常紧张。一天丈夫说他大学同学的孩子被本市大学录取读研究生，他要把邮寄到我家的行李给同学的孩子送去，想顺便请那个孩子吃个饭，就让女儿和他的上大学的堂弟作陪。女儿一听态度很不好地说，我也不认识他，跟他吃什么饭啊，你的事自己解决，别打扰我。这一下把丈夫也惹急了，说了许多过头的话，孩子哭了，家里的气氛愈加紧张。这下我警觉了，该找找自己了。师父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选自转法轮。是啊，我怎么又被人的观念左右了？迷在人间角色中跳不出来了，怎么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深陷在当妈的戏里了呢？站在人的理上，就会感觉人的情受到了伤害，付出没得到回报，不平、委屈、心被伤得一塌糊涂，这不正是要修去的东西吗？师父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选自转法轮。在大法弟子的家里，孩子感觉不舒服、难受、没好心情，不是我们修炼的场不祥和吗？我们不提高，可能他明白的一面也为我们着急难过啊。孩子在帮助我们暴露人心，在帮我们修呢，我怎么认识不到，不知道从心里感谢他，反而用家长的权威压制他呢？真是入戏太深了。女儿表现出的自私和冷漠，不正是自己的影子吗？自己对待已经讲明真相的亲友，不是也不爱联系，怕他们耽误了自己的时间吗？ 哎，自己不改变，还一味要求别人改，怎么可能呢？我认识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实在。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后，第二天，女儿像变了一个人，与我们不再拧劲儿了。修炼真的很玄妙。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